哎，哈利路亚！我们精美教会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我们要运用安息日聚会的时间啊，那么跟大家来分享圣经当中啊，那么我们的神啊所留下来啊，那么记录在这本圣经里面的，那么有关我们在宣道啊这一方面真理的啊一个学习、分享跟认知。那早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啊，我就是天国的钥匙。我们这一把天国的钥匙，如果不启动，那没有人可以进入永生神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的责任啊是非常的重大。那从我在这个一个宗教杂志上看到的一篇有关于美国的这个事件的报道，我先跟大家来做一下分享啊。美国人他们很喜欢这个假日的时候到郊外去做这个野餐的动作。那这篇报道就是提到说他们在这个比较靠近这个没有开花的这个森林区里面那么全家哎呀，包括很多家族在白天的时候到那个地方去野餐去度假或休闲的生活。那这户人家有一个3岁的小女孩那么她的名字叫杰西卡那她就跟这些同侪一起到那边度假的家庭里面的这些同伴放风筝追赶跑跳碰玩得非常的快乐那她的父母亲也视线常常在这个小女生的身上怕她走丢了，因为毕竟那个地方是比较偏僻的森林的一个区域里面。那她的父母亲在这个疏忽之下发现说我们家这个小女生怎么我现在看不到到底是走到哪里去所以就去问跟她一起游玩的小朋友。那小朋友说我们跟他走到森林里面去了，刚刚还跟我们一起玩呢。哇，他父母亲就有一点着急了就到森林比较深处的地方去寻找这一个小女孩。那可是呢因为孩子在跑在跳大声喧嚷，这个声音太大了所以他们没有听到他们家这个小女孩的这个声音虽然他们一直找一直叫。那等到这个太阳下山了大家都整队打包要离开这一个休闲度假这个森林游乐区的时候呢那人逐渐少了那杰西卡她的父母亲还是在找她的这个小女儿。那他们再往比较深的这个森林里面走，他们因为全部都安静下来的嘛。他们就听到说有这个女孩子的哭声那么断断续续的传到他们的耳中。所以他们就循着这样子的一个哭泣的声音后来他们发现他们家这一个小女孩跌落到一个当时后来被拯救出来之后去测量跌落到一个20公尺的深坑里面。那这个20公尺以我们今天的一个高度概念那么大概是接近6层楼的高度。一个这么深的深坑，小女孩一不小心疏忽之下她跌进去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深坑呢？那是因为这个美国有一些石油探勘公司，那他们去探勘这个石油的蕴藏量他们发现说这个地方有油气的反应所以他们就拿着这个钻探机然后往地底下挖期待说他们透过他们的这个探勘的机器他们能够发现这个石油的这个蕴藏量。那是油啦，有钻有探勘到，那问题是这个蕴藏量后来他们评估并没有很多所以他们觉得不符合他们开挖的成本，所以他们就放弃了。那放弃之后呢，因为当时它是一个偏僻的地方所以他们没有把它做回填的动作所以那个深坑就这样留下来的。那这个杰西卡的父母亲去看的时候呢他们发现到这个坑本身的宽度 不是很大，不是讲嚯一坑这大坑，哦，它是窄窄的，哦，那两旁都还可以看到哈，哦，血迹啊，什么血迹？哦，他们这个啊，杰西卡这个小朋友哈，哦，跌落到这个深坑的时候，哦，后来才知道两边的啊这个绑臂哈，哦，那么沿着这个坑壁下滑，所以都已经磨破皮，有流血的迹象，那么就留在这个坑壁上面。那找到了，找到的问题是要安怎救？哦，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怎么救呢？哦，他们说丢一根比较长的绳子下去，叫小女孩自己绑住他们拉上来。那我看这个是不可行啊，当初他们评估也不可行，因为小女孩毕竟没有办法，才三岁，怎么去打绳子绑在身上？还有硬拉上来，那这个身体受损伤的程度一定会加深，哦，那他们想，哦，要不然灌水浮上来，哦，那你想想看，那么窄的坑道，这个哦，这个绑臂都已经受伤了，灌水浮得上来吗？哦，无淹死的袂歹呀，哪里还能灌水？哦，那他们就想，要不然找人去把这个洞口加大，哦，然后洞口加大，小女生他们就有办法把它吊上来，哦，但是他们也有考虑到，哦，如果在施工的啊情况之下，那有石头，哦，那么跌落到这个坑洞里面，哦，那再加上这个我们地球的引力，哦，重力加速度之下，那这个小女生可能会受到更大的伤害，也许说不定，哦哦，因为头向上嘛，坑洞很窄嘛，啊，束手无策，后来没有办法打电话，哦，我们台湾是119嘛，那么美国就是911嘛，哦，他们就打到了他们的这个啊紧急的联络的啊急救这样子的一个中心，哦，请求支援。那等到这些救难人员到了现场之后，哦，啊，他们一看，哇，完了，为什么完了？哦，因为他们去翻旧有的资料，哦，那是一个非常坚硬的、非常非常坚硬的一块岩盘石，非常的大。那后来呢？啊，他们啊，这个啊，救难人员、救难队来了嘛，哈，哦。那当然，小女生卡在深洞里面，他们就找的这一些啊，儿童心理的辅导专业的人员，哦，也来对她做辅导，哦，因为整个营救的过程到最后是花费了30个小时，哦，他们去借了这个什么啊，借了当时啊，哈，比较在土木工程学上齁，哦，专门在挖坑道的叫潜盾挖土机啊齁，哦，潜水艇的潜，盾牌的盾齁，哦，我看你如果网络去搜寻潜盾挖土机齁，哦，这个是非常先进的挖土机齁，哦，但是它的钻头挖不下去，所以它一个小时只能够前进2公尺齁，哦，那这么长的营救时间呢齁，哦，后来整个消息被报道出来之后，你看那个电视公司的那个卫星采访车啊 ,SNG 的采访车跟着来的啊，来不是一部，来了几十部，有很多的这个电视公司现场转播整个营救的过程。哦，那报章杂志的这一些记者，哦，这一些网络发布的这一些，哦，公司呢，他们都派遣人员到了。哦，所以很多人呢，啊，齁，哦，还有这个旁观的这一些观众啊，儿童心理辅导专家，包括哈，哦，这些营养专家哈，哦，怎么样让在3、4个小时的时间里面，能够维系这个小孩子，他能够吃东西，能够喝水，哦，这个都是一个比较专业性的一个什么，哦，一个技术啦哈，哦，我们可以这样讲，哦，所以后来经过了啊3、4个小时的营救哈，哦，他们怎么救呢？他们是从这个平面齁，他们斜斜挖一个坑道，然后通到这个坑底。齁，那这个坑道后来经过测量齁，有60公尺的长度。齁，花了3、4个小时。齁，那我们大家可以想象齁，我们看到这个电视的影集啦，或者是这个电影里面的影集齁，当在危机当中获得了拯救，好像彗星撞地球齁，哦，我不晓得大家还没有印象齁，哦，那个 NASA 太空中心派遣的，对不对齁，哦，救难人员去把半空中要撞击地球的这个最大块的陨石击破掉 哦，那那个时候呢，哦，那个镜头转到那个 NASA 太空中心，哦，在那边哈，紧张恐惧，哦，那抱着期待，哦，看他们是不是能够有得救的机会。那一旦这个陨石被炸掉之后呢，哈，那怎么样？欢声雷动，哦，大家摸得小金，哦，甚至有的练目屎，哦，我够欢喜啊！为什么？得救啦，对不对？我们得救啦，危机解除啦。那当时的情况也不例外哈。当这个小女生哈被救出离开的这个洞口到地面上的时候哈，哇，差一点啊无放炮呢，大概没有准备鞭炮哈。所有的人鼓掌大声叫哈，非常快乐，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拯救了一条生命。好，那后来经过这个经济学家的估算哈。在30个小时的时间里面，这么多的人动用这么多的科技，哦，那动用这么多的这一些哈，哦，是这么多的这个专业的人士哈，哦，那他们去计算总 total 了，哦，因为有一天哈，哦，一天有6个小时的营救时间嘛，哦，他们去计算用金钱的角度去做计算，哦，那他们核算出来哈，哦，他们总共花费的1020万左右的美金，哦，工钱啦，啊，什么卫星转播的这一些费用啦，啊，哦，等等，哦，总共1020万。那1020万的美金，哦，如果我们用30块钱去，哦，今天大概是30块钱去做折算的话，那么大概它是3亿600万的台币，哦，3亿600万。他报道的注释这样啊，那我就在想哈，哦，我们这本圣经在诗篇的90篇里面啊，我们的神告诉我们说，我们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那么如果强壮的话，可以活到80岁。好，那我就这样假设哈，哦，杰西卡这个小朋友他可以活到80岁，哦，算是这个身体健壮的。那他现在3岁，他可以再活77年。好，哦，我们花费了3亿600万，那么让这个小朋友生命延续77年，那每一年我们要挹注多少资金，他才能够有活命的希望呢？好，哦，我去折算一下哈，哦，每一年大概是397万。好，哦，那么5000块的台币，这个囡仔要过活几年哦？你的家庭要拿398万，好了哈，提398万，你的孩子可以活一年。那我再折算，那一个月这个家庭要付出多少，这个小朋友才能够继续活下去？好，哦，那么大概一个月要付出332000块的台币。划算吗？如果是你，你觉得划算吗？咱家的囡仔一个月开332000块，也当哇，啊那无呢？无得死，划算吗？我不晓得大家怎么去做思考哈，哦，一定很划算，哦，因为在我们人类的世界里面，我们认定什么最宝贵？生命最宝贵，无命什么都免讲。所以医院的生意永远都是最好的，没有景气问题，对不对？哦，世界上的经济，世界上的什么行业，哦，都有它的经济景气的问题，那医院没有啊。哦，管你这个人生的什么什么物价指标，什么膨胀不膨胀，什么什么怎么样，好，哦，这医院就是生意都那么好，为什么？大家想要活下去啊，因为觉得生命是最宝贵的啊。哦，好，一个人的生命值多少钱？哦，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思考过这样子的问题哈。单单从这一个哦事件的报道当中哈，我们发现哈，要让一个人活下去，必须要付出代价。好，那只能够再活短暂的77年，他还是要离开这个世界。那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生命到底值多少钱呢？哦，如果以小弟个人的想法哈，我哪不行？在外面被车子撞死了，哦，现在的这个强制保险大概200万吧，哈，哦，政府的强制保险200万多好的呀，啊，再来呢，再来跟撞死你的家属，大家来换一个，够换你我倒个零几百万嘛，对不对？哦， 哦，再赚个五六百万、六七百万，了不起就这样子吗？哦，当然，这个政府法院我会核算啦、啊，你大概年纪多大，你从事什么工作，哦，然后你这一辈子的剩余价值用钞票去换算，哦，大概会有一个判决的数据啦。那我觉得说，哈、哦，啊，若要死是若坐飞机摔死，我看是同有价值啦。哦，我的认定是这样子啦，哈、哦，所以我如果有机会啊，受到总会的差派到国外去的话，哈、哦。那么我就跟我太太讲、哦、如果万一不幸我这一次、啊、出门、啊、没有回来、啊、你要记得有几笔钱可以领、哦、我这条命去换来的、啊、第一个航空公司会赔偿你、啊、现在的行情大概是1000万台币、啊、好，第二个我是用信用卡去刷机票的费用、啊、我这个卡片本身就有1000万的意外保险额度在里面，记得要去申请、哦、第三个我出门又自己到保险公司再加保1000万的意外险、哦、然后总会非常好、哦、之前都是保200万的意外险，那因为最近碰到这个疫情啊、哦、所以增加 50% 总会保了300万的意外险，所以我跟我太太讲说，记得哦，如果万一我坐飞机摔下去没有回来的话，你可以领3300万，大概是这样子的数字。我看这是这条命会当换到同济钱的一种死法啊，哦，当寡妇不好嘛，哈、哦，啊，如果说当这个穷寡妇，我想是更不好。哦、所以我如果万一不在的，我还希望我太太能够当一个富有的寡妇啊，哈、哦，莫做上官富可怜呐、啊，哦，所以我才讲3300万会给你哦。那如果啊、平安能够出去，哈、哦，顺利的出去，能够平安的回来，啊、哦，那太太有机会到机场去接我的时候，哈、哦、啊，我在海关的这个关口看到她在那个地方等我，哈、哦，那她也看到我，我就会跟她比一个手势，哈、哦，我会跟她挥挥手，然后呢。3300万飞去啊啦，换一个头家倒转来啦哈！哎、哦欸，我问讲怎么样，感受怎么样？哈、哦，啊，忍起来啊，甩都不甩我，哦哦，所以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说这个3300万没有的换一个啊，这个账户回来，到底他内心的感想是什么啦，感受是什么哈？别人给我看哈、哦，那我也不晓得哈、哦，我没有问他啦。那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哈、哦、去做思考哈。哦，在前年里面的马太福音16章26节、哦、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从真理的角度、哦、来看一看我们的神为灵魂的定价。那么这一段圣经、哦、我们的神说一个人如果能够赚到全世界、哦、这个是一个前置的条件啦，我想是不可能啦、哦、锦华街你一世人都赚不起来了，对不对？有哪一个人说锦华街啊，我七世人炸都摊起来呀、啊？啊、哦，现在年轻人要买一间房子哪那么容易啊？那耶稣说一个人可以赚得全世界啊、哦，那现在生命呢消失了，消耗了啊、哦，所以我们的耶稣问了两个问题啊、哦。那么第一个问题是，请问你得到什么好处啊、哦？当然我们知道，一旦命没了，那就不要谈什么好处啊，命都没去啊，你要跟人讲什么好处没好处？哦、不管是有形的无形的、哦、那第二个问题，耶稣他问说你要拿什么来跟我换生命、哦、如果我们从这本圣经比如说诗篇的49篇、哦、那么从、第6节到第9节的这一段经文、哦、对不起、我都不翻、哦啊、电脑可以的话帮我们打一下、哦、因为我时间有压迫性、哦、好，在诗篇49篇的第6节到第9节，我们可以看到齁，我们的神他说齁，钱呢、啊、钱救不了一个人的灵魂呢、啊。如果有人要拿钱齁，把钱当成赎价给天上的神，那么让他的灵魂能够长远或者不见朽坏齁，我们的神讲一句话，哎呀永远罢休啦，一种免讲啦，不必再谈这种问题啦。所以可见齁，在我们神他的啊这个真理的教导当中，我们天上的神他认定齁，一个人的灵魂的价值应当是超过全世界的财富。 它是无价的。那当然无价有两种解读，一个就是无行情啦，贱命一条嘛。那当然另外一个解读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去估算它的价值，全世界都买不到一条灵魂的得救，因为它真的是太有价值性的。那当然我们是采取后者这样子的一种讲法。那大家晓不晓得在台湾我们一年到底有多少台湾的人民离开这一个世界？这个网络你都可以查得到，我去看了一下，我们政府公布的数据，每年175,000人以上离开我们所居住的这一块土地，那折算每天大概是480人左右，一天480条的灵魂就跟我们塞翁那，他就不见了。那如果他没有得到我们天上真神的救恩，那么他的灵魂就是进入到地狱永远的刑罚里面。所以我们了解这一些数据，了解我们灵魂的可贵性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按照这个电脑荧幕上面的这样子的一个排列的顺序，那么我是用倒金字塔型的讲法跟大家分享。金字塔应当是上尖下宽嘛，应该是这样。那我现在是这样子的讲法，因为我要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把那个得救的管道说到就在你身上，就在我身上，你不动没有人可以得救。好，我们先谈第一个。第一个是我在注目教会的社青团契参与他们查经聚会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社青所提出来的一个问题，那么他们查哪一段呢？他们查的是罗马书第二章的12节到16节的这一段经文。那这一段经文谈的是什么？谈的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一辈子都没有机会接触耶稣基督的真理，没有机会跟神接触，那这一个人呢，将来他的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的神到底怎么去审判他呢？那如果按照罗马书二章12节到16节这段经文保罗所陈述的，保罗说，按照神放在我们的良知里面，良心里面的良知的道德，再加上当时他所生存的社会环境所规范出来的道德律法，我们的神就说按照这样子去审判他。那社青当时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不必那么急着传福音给这一些人。为什么？因为他听了福音他不相信，我们的神就按照真理去审判他。那如果他一辈子都没有机会接触神得救的福音，那这个人他生命结束以后，神塑造他的良知道德，神塑造他的良心的功能性，然后配合当时的社会生存的社会环境的礼仪道德的规范，那么综合起来去对他做审判啊。所以16节保罗很肯定的讲说，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就是按照这样子去做审判。所以当时社青他们认为说，传福音不好传太紧，不要传太紧啦，你得观察，如果这个人大概有80-90%的几率可以来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才传给他。那如果这个人一点意愿都没有，你传给他反倒是害了他啦，所以不要急着传福音啦，脚步不要那么快啦。那他们这样子的一种认知见解对不对？好，如果就这一段经文来讲，他们的认知他们的见解是对的，但是前后文他们没有看，他们犯了一个解经上的毛病。什么毛病？叫断章取义，因为前后文他没有看到底这一段经文我们的神他讲的是什么。好，我们的神讲的是本罪。我们看罗马书二章第6节， 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们的神讲的是本罪，可是在这一本圣经，我们的神讲说罪啊，罪在我们宗教神学的领域上，我们大概可以区分成两种，一种叫原罪，一种叫本罪。好，那我现在不谈本罪，本罪就是我有自觉意识之后，我为我行出来的行为要负完全的责任。那我们的神呢，他按照我们所行的，那么按照保罗所说的，如果这个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听到神的真理，那就按照他的良知道德，神刻在他的心板上的，按照当时的社会礼仪道德的规范，那么去审判他的本罪。可是我们人还有一个叫做原罪，还有一个叫原罪。那这个原罪呢，我们的根据是诗篇51篇的第五节，因为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大卫他作诗歌说，他说我在我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我就有罪的，我是在罪孽里面生出来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如果我们再配合罗马书第五章的12节，我们电脑都帮忙打一下，罗马书五章12节，保罗他说罪是从一个人进入这个世界，那罪的代价是什么？罪的代价就是死啊，所以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世人全部都要进入死亡里面，那表示什么？表示每个人都有罪。那罪是从一个人进入这个世界呀，从我们的先祖亚当夏娃他们犯了罪之后呢，那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所以凡是在情欲，在血气，在仁义里面透过父母亲的婚姻的肉体的婚姻生活所生下来的每一个人都在罪的这个什么涵盖范围之内。所以婴孩也会死啊，可能我们从科学理论上说啊，他假龄啊呛死啊，吃奶呛死的啦，生了什么传染病啊，好像现在得了什么这个新冠肺炎因为这样器官衰竭死掉的啦，这个是科学角度的认知那神真理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会死，因为有罪，有罪就必须要进入死亡里面，即使孩子没有行为能力，有原罪还是要进入死亡里面。所以如果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我们在讲义上面小细所标述的最后的一个结论是罗马书第三章的23节，提到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神的荣耀。好，换句话说到金字塔嘛，一个平面非常大，凡是来到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如果没有得到神的救赎的恩典，那我们不谈他的本罪，我们谈他有原罪，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进入永生的国度，他的灵魂就不能得救。所以我说世人都怎么样，世人全部一出生全部都在黑暗的死因当中，没有什么指望除了死亡以外。用生命的角度去看人生的未来，人生没有未来，因为除了死亡没有第二个结局，这是从生命的角度去看。所以张雨生唱什么我的未来不是梦，这个是骗人的啦。从生命的角度去看，我们没有什么未来啦，因为未来除了死亡，死亡之后就是审判，我们没有第二条路好走。所以用一个非常大的角度，世人都在黑暗的死因当中等待最后生命的结束，结束之后透过审判，那我们就是进入到第二次硫磺火湖里面的这个死亡里面。好，这是很大的一个平面，全世界每个人都是这样。好，那第二个层次我们要来讲，那如果我们谈救恩谈得救，那我们到底有多少管道呢？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 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我们请看第五节。这本圣经，我们的神告诉我们，得救的管道是唯一的。好，我们先来看哈，提摩太前书二章第五节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万人就是全人类，舍自己做全人类的赎价。好，全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宗教，道教、回教，那么佛教，那在台湾我们还可以看到一贯道，那么甚至呢在中国大陆我们还有看到喇嘛教，全世界有很多奇奇怪怪各种不同的这个宗教林立啊。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得救，只要进入宗教就可以得救，那讲实在话的我们在整个宣道的急迫性上，我们的脚步可以放慢一点。为什么？因为只要进入宗教就可以得救。可是圣经我们的神告诉我们的不是这样。我们的神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说，在神和人的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只有一道互动沟通的桥梁。我们人要走到神那边去，那只有一个保证，只有一个沟通的桥梁，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如果我们再看这个罗马书，你回到罗马书第三章的二十五节，我们电脑说一下好了。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神他设立耶稣，圣经说做挽回祭。那什么叫做挽回祭？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所谓的挽回祭，那么它的原文字义就是说，是神与人见面的地方，神跟人见面的那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是神要施恩典给人的一个场所，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跟天上这一位神能够互动沟通的一个场所。是我们的神他要赏赐给我们救赎恩典的神所命定的那一个地方。除了这个地方没有第二个地方。没第二个地方。所以你看我们人类犯了罪之后，我们人会不会想办法遮掩自己的罪？会，你看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三章的第七节，始祖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他们发现，赤身肉体，用赤身肉体，那么来表达这个罪的罪的这个羞耻啊，发现说赤身肉体，那他们怎么办呢？他们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编作裙子，他们就寻求良心的自我安慰嘛。我听过我们一个领会人员在灵恩布道会的时候，他布道的讲题，那个时候怎么看都看不懂到底他要讲什么东西啊，他布道的讲题是什么？是枯叶，枯干的叶子，枯叶与皮衣。我按照想讲奇怪，伊到底是要讲什么话啊？古代树叶啊，甲皮衫啊，伊是要讲啥？那后来他讲了，我才知道，原来人会寻求良心的自我安慰，会设立宗教。那魔鬼在运用人对神的无知，然后这个世界上就有这么多的宗教产生，这个叫枯叶。拯救的方法只有一个。叫皮衣，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的二十一节，这个是神的方法。那么我们的神这一段经文记载说，用皮子做衣服给亚当夏娃穿。那无花果树叶会枯干的，枯干之后罪的羞耻性 还是显露出来，就是他没有办法除罪的。那只有用牲畜代赎流血的方式，然后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神永远的赦免。所以用皮子做衣服给亚当夏娃穿，这个是人的方法。那我们再回到新约的圣经，耶稣基督他被天上的真神，那么在时候满足的时候，那么他降生了来到这个世界。我们这本圣经神就告诉我们，得救的管道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不是你进入宗教就可以得救，那个都是枯干的树叶。那得救的管道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是神人之间的中保，他是神人之间的挽回祭。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就告诉我们，乃是用耶稣基督的血，然后借着我们人的信心来显明神他救人的方法。显明神的义就是显明神他救人的方法。那这个管道很窄了，对不对？不是所有的宗教都可以让人得救啊。管道一说变成基督教，只有耶稣基督。那使徒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啊，为耶稣基督宣讲福音信息的时候，那么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的十二节，他们说，天下人间我们的神没有树下别的名可以让我们来依靠得救，只有一个名，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想要灵魂能够得救，那么我们一定要信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一个管道。好，那现在我换位再说，我再把角度再说，信耶稣就可以得救吗？我讲到第三个，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基督教的派别，那如果我们信仰的对象是耶稣基督，是设定耶稣基督，说你只要信了耶稣，你不要管这些什么不同的宗教，基督教的宗教派别啦，你信耶稣就可以得救。那讲老实话，今天我们真耶稣教会在宣道的工作上也不要踩得太快了，因为现在在台湾有好几个宗派，他们的最近十年来他们发展的速度真的让我们真耶稣教会感觉到羡慕啦。比如说我们新店有一个叫做行道会，他发展的速度你稍微去跟他了解一下。比如说我们最近台中最近十年内所兴起的一个新的教派叫惊奇教会，十年来他们的人数成长100倍。那个萧牧师我还跟他很熟啊。他们的主任牧师姓萧啊，还跟他很熟，去找过他。那如果基督教都可以让人灵魂得救啊，讲实在真耶稣教会卖他人心啦，唔免卡波唔免落怕熊啦。那是不是信了耶稣就可以得救？我们来看一段经文齁。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4章第三节以下的经文，马太福音24章第三节，这段经文是耶稣的门徒来问耶稣，说这个世界末了，还有你要降临的，你要再次降临到这个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征兆呢？有什么样的预兆呢？那么在第四节，耶稣就正面回应。而且耶稣回应的第一个征兆就是基督教本身的内部宗教现象。耶稣不是讲啊地震啊饥荒啊瘟疫啊，对这一些有讲，但不是第一顺序，不是排在第一顺序的这个角度上面。将来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饥荒瘟疫地震战争没有人性，这个人彼此之间互相陷害，爱心降低，个人就单顾自己，没有亲情的，等等，这个圣经都有记载。但耶稣在这里告诉他的门徒的第一个现象，请看这个24章第4节跟第5节，就是说会有假基督来冒我的名，说我是基督，就是会有假的神的教会出现。 会有假基督，会有假先知，会有不属神的教会来出现。那如果信耶稣就可以得救，那我觉得耶稣讲这些显然是没有意义的啊，因为后来耶稣他讲得更清楚哈。啊，我们再请看23节。啊，马太福音24章23节啊。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者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好，26节。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如果信耶稣可以得救，那耶稣讲这些话都是白说的了，废话啊！信耶稣就得救啊！谁那人跟你讲基督在遐，基督在遐？耶稣讲莫信哦，莫信哦，不要信哦！哦，在这里，在那里，在旷野，在内屋，不要信哦！你要去分辨啊，你要去做思考判断啊！哦，是打着耶稣的名号，事实上他不是神的教会吗？哦，他不是真的哦，以真理为根基吗？哦，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知道哈，哎，知道什么？这些假基督、假先知、假教会的兴起哈，怎么去迷惑世人呢？好，在24节，好，他们的教会会有神迹奇事。所以神迹奇事不是真耶稣教会的专利。哦，是宗教里面的共通现象，也不是基督教的专利。哦，包括佛教、道教。哦，我还碰过一个日本日莲正宗。哦，那么他在台湾叫创价学会。哦，那创价学会，我们去跟他们的信徒传福音。哦，那传福音当然没有办法避免的会讲到神的恩典、神迹啦。哦，他一听他说：“哈，哦，啊，新加官告回马屋。”哦，我们创教协会也是有啊。哦，我们训练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他们那哪一句话？哦，我会学，但是我不懂他的意思哈，哦。叫拉喵内拉伦 Q， 这什么意思？我搞不懂了哈，哦。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懂日文的长辈。他们祷告哈，哦，我们祷告是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嘛，重复性的。那这个创教协会他们的祷告就是这一句话，叫拉喵内拉伦 Q。南庙内那研究，他说中风念到可以起来走路，神奇啊！唔免食药啊，唔免落去辛苦啊，倒伫遐，干那头壳清楚尔，啥物拢无法度啊！干那助念团去念这一句，三个礼拜他就恢复正常的生活啊！那这个神奇如果在我们真耶稣教会，我想先到处也要来录一个什么福音传真的，对不对？哦，见证神的恩典能力。神迹是所有宗派、所有宗教的共通现象啊，包括假基督、假教会、假先知都有神迹奇事啊！啊，就是用这种方式迷惑人嘛，因为人最喜欢的是什么？人最喜爱的就是平安、健康、稳定、喜乐。哦，谁愿意落在苦难的环境里面被神熬炼呢？大家都不愿意。那碰到这些，我们一定祷告。那祷告没有功效。欸，我们的信心可能会降低哦，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可能会产生变化哦。好，所以假基督、假先知哦，那他们就是用神迹奇事嘛，问题解决的啊，归荣耀给神哦。好，在我们教会是这样哦，那是我们要了解哈，哦，假基督、假教会就是用神迹奇事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呢，哦，然后他。迷惑我们这些选民，所以24节最后说，倘若能行，连选民都会进入到那一个迷惑里面，进入到他的网罗里面。所以可见在圣经的教导当中，那么神的教会，神的教会，我讲第四个，就是他是唯一的。虽然这个地面上有这么多哦，虽然哦哦，对不起，我讲第三个哈，虽然现在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上哈，那么有那么多不同的信仰耶稣基督哦为神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督教哦，但是这本圣经我们的神他告诉我们说哈，如果是神所建立起的教会，是神应许的教会哦，那么只有一间哈啊，那我从几个角度来讲呢哈。哎，我们先看第一个，从方舟比喻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彼得前书三章的20节跟21节， 这个是从方舟比喻的角度。旧约的时代，我们的神曾经在挪亚的时代用大水毁灭当时的世界。那后来这个事件，彼得他就在神的圣灵感动之中，那么他就提出来说了，在彼得前书三章的二十节，他说我们的神叫挪亚预备方舟，那当时呢要进入方舟，借着水才可以得救。那二十一节就讲什么？挪亚时代的水在今天的新约时代，它所表明的就是洗礼。所以在挪亚的时代是进入神叫挪亚所建造的方舟，然后借着水可以得救。那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实体的兑现，新约时代的救恩的兑现，就是进入神所设立的教会，在教会当中透过宝血的洗礼，那我们才可以得救。好，一个是旧约的预表，一个是新约当中预表的兑现，它是两条平行线。那你现在回到创世纪第六章的十四节，好，你可以发现当时神叫挪亚造了几只方舟呢？好，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叫挪亚造一只方舟。那既然挪亚能造方舟，你注意看哦，因为神叫挪亚造方舟的时候，只有告诉他尺寸跟样数。方舟分三层，长多少、宽多少、高多少等等。好，那表示说当时已经有造船的技术存在。那挪亚能够造船，当时的人不能够造船吗？当大水来的时候，挪亚说赶快进入这一艘方舟，这个是神叫我建造的，那其他的人不会进入他们的所建造的船只里面吗？水来的船都可以浮起来呀，是不是这样呢？可是很奇妙的是，圣经就有记载，只有进入挪亚，神叫挪亚所建造的这一只方舟才可以得救。所以圣经说得救的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啊，因为他们在方舟里面，凡有血气的全部都灭亡了，进入人手所造的船也不能够得到生命的保全啊。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七节，新约圣经再度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讲到说这个神叫挪亚预备一株方舟，使他们全家得救。所以我们从方舟的比喻当中，我们可以了解是神应许，那么让人得救的，在旧约是一株方舟，那么在新约的教会也是只有一间唯一得救的教会。好，我从第二个角度，从身体的比喻的角度来讲，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好，以弗所书第五章的二十三节，二十三节这里讲到了一句话，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如果以身体的角度来看基督跟教会，那么这个地方圣经神告诉我们说基督是教会的头。好，我们翻一页回来看一章二十三节。好，一章二十三节说教会是他的身体。好，再看四章第四节，身体只有一个，那这个我就不必多做解释哈。如果以我们的身体，头跟身体来讲到基督跟教会，耶稣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好，那么神给我们的道理就是我的身体只有一个，我的教会只有一间。这个是神他应许的教会，能够让人灵魂得救的教会只有一间。所以他的管道在说了嘛，没有神的救恩，大家全部都死亡。好，那得救的管道在哪里？耶稣基督。好，那在耶稣基督里面，得救的管道压缩成只有一间教会，这间教会是神他应许要成立的教会，所以只有一间得救的教会。那当然我的讲义还可以用这个夫妻之间的比喻来看 啊，这个新娘，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嘛，哈、哦。那亚当夏娃他们的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所以我们就唯一的一个救主，啊、哦，那也就唯一的一个心腹，就是教会唯一的一个心腹。所以你看以弗所书五章的31节跟32节，啊、哦，保罗他在讲夫妻之间婚姻道理的时候，哈、哦，他有两条线交叉进行，哈、哦，讲到实质上的。这个肉体的夫妻之间婚姻生活，然后呢又加入了属灵的一条线，叫基督跟教会之间。所以圣经都是用夫妻之间的异性恋的婚姻的关系来表示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所以你看以弗所书5章31节，保罗把旧约时代我们的神为亚当夏娃设立婚姻，那讲到这边32节又转换到一个属灵的角度，那这个角度是什么？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跟教会说的、哦、所以新郎就是基督，只有一个新郎，唯一的一个救主，新妇呢，新娘呢，就是教会、啊、只有一个夏娃，唯一的一间神的教会、哦、所以我们从圣经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哦哎、这个绝对不是我们自己去创造发明出来的、哦、只有一间神的教会、哦、好，那我现在要讲第四个部分，这一间教会是哪一间教会？我们透过这本圣经，我们就是先放掉我们的本位主义了，不要说我在真耶稣教会我就认定真耶稣教会就是这一间唯一得救的教会，把我们的本位主义先放掉，我们从圣经去找真理的焦点的答案。那因为我今天时间有限，我大概只能够跟大家谈一点。我们这一本圣经，我们的神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如果是属他的教会，那么他必须要有四个条件的存在。我今天跟大家讲圣灵这一个条件。好，我们请看以弗所书1章23节。在以弗所书1章23节，好，前半段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好，那下半段讲的是什么？讲的说这个教会要具备什么条件？教会具备什么条件？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4章24节，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在传讲天国福音信息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神的观念，神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所以约翰福音4章24节，耶稣说神是灵，所以我们今天拜他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好，那什么叫做神是灵？这个是一种抽象艺术形态的一个讲法啦。那到底圣经所告诉我们神的属性，神是灵，那这个属性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以弗所书4章6节。以弗所书4章6节，好，那这段经文保罗说只有一个神，只有一个神，那就是独一真神。那这个神呢，他是我们众人的父，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的父亲。所以圣经记载说，亚当是神的儿子，他是我们世上众人灵魂的父亲。那这个神是灵，他的属性圣经怎么描述？接下来说，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个到底讲的是什么？还好，在神所创造的这一个物质的世界里面，有一样东西，我们可以了解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在我们之上，在我们身体四周围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是什么东西呢？空气。空气看得到吗？对不起，看不到。摸得到吗？摸不到。请问空气是什么形状？没有形状。它存在吗？它存在。你为什么知道它的存在？什么存在？绝对存在，没有人敢否认。空气现在在我们景美教会的会堂， 请问空气现在在不在美国？在不在非洲？全部都在。好，那这个就是神是灵的属性，圣经所给我们的一个观念。那空气呢？空气是地球版的。好，那神是灵，它是宇宙版的。所以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的下半节说，如果是神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一定要有神的灵充满在这间教会里面。好，所以圣灵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里面。好，那么圣灵呢，神的灵是充满在这个宇宙当中的，无论你到什么地方，我们的神就在那个地方，而且是同时存在的，跟空气是一样的。好，这个叫做神是灵啊。好，换句话说，神的教会要有神的圣灵充满在这间教会里面，这个是神证明这个是我的教会的条件。我常常会进去不同的基督教派，会进去不同的基督教派里面，那么去观摩啦，或者去看一看，那么跟我们真耶稣教会不同的基督教派到底他们怎么样对待慕道者，慕道者去了他们怎么样去跟他谈道理，学一点人家的东西嘛，那到底一个慕道者去了之后，那他们怎么样去做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接待，讲一些什么样的内容。那我一直到现在，我的经验，可能我跑了不下二十间的教派，那么进去这些教派，然后我也不讲我是真耶稣教会的传道人，我说啊，刚好有机会路过，想要来参考一下这个基督教的道理，那所有的讲法，每一个基督教派的讲法都一样啊，感谢主啊，对不起，太激动啊，感谢主，你来我们教会就对了，我们这个是神的教会，你无论有什么困难，你需要凭着信心借着祷告，我们帮助你祷告，神的恩典绝对充充足足满满临到你的身上。他们强调的是恩典困难的解决啊，当然这个没有办法避免啦，我们耶稣教会也是一样啊，大家会进入我们教会可能就是他生活产生的问题他没有办法解决啦，所以我们跟他讲，那耶稣是全能的，他们讲感谢主，你进入了这个神的教会，我们这个教会真的满满的有神的恩典，太多见证了。那我刚刚有引证圣经，神迹奇事是宗教的共通现象，不是哪一个教派独特才拥有的共通现象。好，我还没有听到有哪一个基督教派跟我讲说，林先生你不要来哦，我们这个是邪教啊，骗财又骗色，你来你就完蛋了。包括我们真耶稣教会也不会这么说，大家都说是神的教会。那请问我怎么去分辨？因为教会就有一间了，神的教会就有一间了，这个是圣经真理啊，不是我们自己讲的，我们是有圣经根据的。好，那我这样说嘛，我民国65年念大学，我念的是台湾大学土木系，信不信？民国65年了，我台大土木系毕业的，伟人兄信不信呢？不知道，是不信还是不知道？怎么去查证？我的学号叫661049，土木系乙班，要不要查？可以查啊。可以查嘛，对不对？我到台大教务处去查一查，那个民国66年有没有一个叫做林某某的，他说是你们土木系的学生啊，乙班啊，他的学校叫661049啊，一查，我讲谎话，骗你的，因为我根本不是台大土木系毕业的，那这个我讲真的，我是中研毕业的啦，这个查一定可以查得到。好，那如果我讲你就信，你会被我骗。所有的基督教派都讲我们是神的教会，你来就对了，我们教会有神的恩典。好，请问神承认吗？我说我是台大的学生，请问台大承认吗？去查一查。好，那神怎么去承认告诉大家说这个是我的教会？我们看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我们的神讲说教会是我的身体啊，我这个身体要有我的灵充满在这个身体里面啊，那有真理才有圣灵哦， 有真理才有圣灵哦，因为我们从神那里而来的圣灵叫真理的圣灵哦。好，这个约翰福音有太多地方，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在讲的时候哈，那么他都讲这个真理的圣灵哈。好，比如说在约翰福音14章17节，好，电脑可以作业一下哈，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人不能接受的，因为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就叫真理的圣灵。好，比如说约翰福音15章26节，好，耶稣讲。真理的圣灵来了，要为我做见证。好，约翰福音16章13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引导你们进入哦，明白一切的真理。哦，那约翰一书第五章的这个第7节哈，啊，圣经直接讲说圣灵就是真理。好，约翰一书5章第7节啊。所以真理跟圣灵它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不能切割的。不能切割的，有真理的教会，哦，神才会赏赐圣灵来印证这个就是我的教会。而且是让人灵魂能够得救的唯一的一间教会。这个是神承认他的教会从神那里所赏赐下来的证据。哦，因为要得圣灵是只有祷告。求神赏赐我们才有，不是用钱买的，不是用好行为去换的。哦，所以保罗曾经对加拉太教会讲说，请问你们得到圣灵，是因为你们行律法，在加拉太书3章2节，你们受圣灵是行律法，还是因为听了福音，还是靠肉体来成全，我们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呢，我们受的圣灵哈，不是我们的行为比别人好啊，我们受圣灵呢，我们受圣灵是单听耶稣基督的福音，跪下来祷告，圣灵临到我们，那这个就是神教会的条件呢，所以有真理，有圣灵啊，所以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哈，那我会认定了哈，这一间唯一得救的教会就是我们真耶稣教会，因为圣灵是整个教会的人都要接受神的灵哦。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来看哥林多前书14章，哥林多前书14章，请看22节，哥林多前书14章22节，这样看来说谎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再看23节，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多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是教会所有的每一个属神的神所拣选的百姓都要能够说方言，所以绝对不是说有啦，我们教会有人会说方言啊，但是那是恩赐问题，对不起，受圣灵说方言不是恩赐问题，这个是圣灵降临的一个始祖的现象，每一个人都要能够说方言。好，我最后讲的结论是我讲义的最后一项，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6章，马太福音16章18节跟19节，这是耶稣来到树上传讲天国福音真理的时候第一次讲到教会，耶稣第一次讲到教会，那么在这里耶稣他玩了一个文字性的技术游戏，因为主耶稣他这一段话是跟彼得讲的，主耶稣告诉彼得说你是彼得，那这个彼得他的这个希腊文啊，哈，上面这个就是彼得的希腊文，他叫 Petros， 英文叫 Peter，我们念 Peter， 那这个希腊文叫 Petros， 上面这个是彼得的希腊文，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谢掉酒头，路边吃这青菜条都有，
那主耶稣他玩了一个文字性的技术游戏，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这个磐石希腊文就下面这个字叫 Petalos 音作感快呢啊，但是他的艺术已经转移了、哦、以我们台湾的文化了，我们的语言文化哈、哦，拍谁拍谁，国人兄拍谁拍谁，那你会怎么讲？啊，都爱你啊，唔敢拍，你就专门拍阮这个谁啊？啊，这个叫做，哦，他的文化背景当中的文字的一个艺术的转移，哦，这叫字迹了哈，文字的字，技术的技，叫字迹游戏。好、哦，比如说哈、哦，国人兄啊。恁某，恁某叫做家母啦。啊，你是啥？你是啥？啊，讲恁某叫做家母，啊，你是啥？家公吼，啊，家公啥物意思？酸豆腐甲一面蛋，结果吼拢无采工，多花费一番功夫而已啦。做甲头壳青烟，一点功效都看不到，家公的啦。哦，啊，你家公啊，恁母咧？唔，恁太太咧？家母啊，还是多处一起嘛。母甲规山平，对不对？啊啊，结果呢，徒劳无功，一事无成。啊，这个是文字技术的转换游戏啊。哦，那当时哈、哦，耶稣说你是小书头啦，那底下这个呢，这个就是永不移动的坚固的大磐石了。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一个永远，好像我们台湾的中央山脉一样，这个叫护国神山。哦，921大地震没有影响，什么台风来一打到，对不对？强烈台风变重度台风，重度台风变轻度台风，轻度台风打到中央山脉，哈、啊，变成一个低气压，没有了，护国神山哈、哦，永远都不会移动的。那不会移动的磐石是什么？如果你对照到马太福音第七章的24节，就是神的话。哦，简单讲的是神的话就是真理。哦，耶稣说我的教会就是建造在我的真理里面。那十八节，好、哦，哎，这个十八节哈、哦，讲到说，那这个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教会不是一个世界的组织架构哈、哦，教会的存在哈、哦、是要战胜阴间死亡的权柄，它是让人灵魂得救的，哦，所以它绝对不是一个世界上的一个组织的架构，哦，什么狮子会、同乡会、福伦社，哦，绝对不是追求世界利益。好，或者追求名利结合起来的一个世界的组织架构，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存在，它是要战胜阴间死亡权柄的神所命定让人得救的一个属灵的存在。所以十九节你看，哦，我们的耶稣讲说，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就是放在这间教会里面。那教会呢？教会的定义是什么？使徒行传20章28节。耶稣基督宝血所救赎回来的那一个团体，那一群人，就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才是教会。那这个是圣殿或者叫会堂，啊、哦，我们不要观念被误导了哈，或者观念混淆的，我们才是教会。那我们就是天国的钥匙，因为基督教信耶稣才可以得救。但在基督教里面就一间得救的教会，那这间得救教会的条件就是真耶稣教会全部拥有，那我们就是在教会里面，所以我就是天国的钥匙。所以你看我们真耶稣教会宣道有没有压力，有没有急迫性，有没有压迫性？有。为什么？因为你不传没有人可以得救，虽然外教派轰轰烈烈，人数一直增多，对不起，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我们的神讲什么？不是称呼我处罚处罚的人就可以得救，要遵行天父旨意，照真理走才可以得救、哦、所以末日会有很多教会跟耶稣讲什么、欸、我们奉你的名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啊、哦。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的22节，你看到23节，那耶稣很无情哦。耶稣不是翻脸不认人呀，因为7章23节耶稣讲什么？耶稣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啊，就开始我就无认捌你啊，唔是即马我再反面无要认你哦。好，所以马太福音7章21到23，你要读清楚哈。我们是那一间唯一神命定让人灵魂战胜阴间死亡的属神的教会，天国的钥匙在我们手上，所以我们传带领人进入这一间神应许让人灵魂得救的教会，那么人才能够得到永生。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压力跟我们的急迫性都是存在着，一定要尽我们的本分来传扬神所托付给我们的福音的使命。我早上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一起来唱赞美诗283首。